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1070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好法才会有真正的智慧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1日。在最近一年的实修中，我对学好法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和体会。一，实修中遇到的问题只有学好法才能解决。今年年初开始，我大约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，把师父的各地讲法共45本全部都读了一遍。师父在每一次法会上都特别强调学好法的重要性。回忆过去一年的实修中，要是没有法指导，考验还真是过不去。记得那是去年的冬天，有一天临近下班的时候，在单位我无意中听到了2个同事在背后说我的是非。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，根本没想起来自己是修炼人，只是本能地用非常恶毒的眼神盯着那两个说我坏话的人。背后对别人说三道四，即使是一个常人也知道是不道德的行为，于是他俩头也没敢抬。我气呼呼地收拾好东西，出门准备坐车回家。刚要上公交车的时候，忽然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举个例子，有这么个人，一上班听到2个人说他坏话，说得很难听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师父说的这个人不就是我吗？想起了法的那一刹那，我就平静下来了，也知道了这次考验没过去，心里很是惭愧。到家后，我第一时间学法，我很是惭愧，平时自己只是为学法而学法，并没有把学法和自己的实修时时联系起来，突然间遇到矛盾的时候，根本不把自己当成修炼人，也随着常人的做法在下滑。别人用恶的一面，我也用恶的一面，还是一个常人的习惯和观念。有了这次教训以后，我把我是修炼人深深地印在脑子里，把师父讲的法理落实在实修中，力争做一个合格的修炼人。二，学好法才会有智慧，才更有利于讲真相。师父一直强调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做好3件事。师父的《红银三少变》这首诗让我醍醐灌顶。如欲强变勿睁眼，向内找因是修炼，越想解释心越重，坦荡无执出明见。我明白了，每个人的缘分都不一样，不去向外求，要向内找，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够好，是不是自己讲得不够好，把这些自己能意识到的不足的方面提高上来，也许讲真相的能力就会提高上来，讲真相的能力也是学法好坏的一个体现。而且在讲真相中，我还发现了一个现象，有的人你一说，他就认为这功法好，赶紧学，而有的人却怀疑这，怀疑那，这种差异我一直在琢磨。通过学法我豁然开朗，原来我们每个人的来历都不一样，我们讲真相，就是要让那些有缘者能有机会走进大法修炼，完成下世前的誓约，早日圆满随师回家。 也要让那些没有那么大缘分的人也能知道真相，免于被淘汰，也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邪党的迫害是众生的灾难。头脑里装进了师父讲的这些法理，自己通透明白了，才能更好地引导别人，从而更有利于讲清真相。三，学好法，修炼好自己，能改变周围的环境。在学大法以前，我自认为我是一个不错的人，可是学了大法以后，我发现我和师父要求的真善人宇宙的标准相差太远了，我感觉到自己做得太不够了，是时候该提高了，师父才点化给了我。于是我开始向内找，找自己。我体会到，修炼人要是真能做到师父说的，周围的环境立马就变，这一点我深有体会。以前我是一个急性子，无论干啥都是立马就干，而且很执着地要求自己一定干好，同时也要求别人也得跟上自己的进度。这一点如果是我自己单干的项目没有什么问题，一遇到和别的同事搭档的时候，矛盾就出来了。大家一起共事久了，每个人什么脾气彼此都清楚，所以和我搭档的同事总是有压力。我意识到了这是我自私的一面，控制欲强，太执着。于是我试着改变自己，凡事找自己的过错，不再强求别人。我的改变让一起共事的同事也感觉到了，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不急不躁地把工作完成了。关系和谐了以后，大家都愿意听我讲真相，我不能在办公室明摆着说，总是拐弯抹角地借着瘟疫，借着战争，讲独裁邪党的种种罪恶，再加上九评共产党也为讲清真相提供了珍贵的史料，知道真相的人已经得救了，这是多么神圣的事啊。此时我深切地感受到了，只有自己学法，认真领会师父讲的法理，法的背后的佛道神就会给你智慧，指导你如何去做。自己做好了，周围的环境改变了，讲真相的目的就达到了，这才算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处师正法了。当然我做的还远远不够，我会时时努力，力争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。我记得师父在各地讲法中也谈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对自己家人讲真相的问题。由于我对家人没有做到像对外人那样的耐心，没有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，导致家里的环境反倒没有工作环境好，这是我今后努力修炼的另一个重点。以上是我实修中的体会，只有学好法才能修炼好，法是指路明灯，感恩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不重视修口带来的麻烦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9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把修口单独拿出来讲，可见修口真的是太重要了。我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因为不重视修口，在不同时期给我带来了不同的麻烦。特别严重的一次，竟然对我的身体造成的不正确状态，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。在我刚得法的那几年，母亲去哥哥家帮着带小侄子，而嫂子和母亲之间却矛盾重重。那时我在外地上班，每次回家都会去哥哥家小住几日，陪陪母亲。开始母亲跟我说嫂子对她和哥哥如何不好时，我还劝母亲要和嫂子换位思考。但每过半天，我就跟着母亲的思维走了。听着母亲悲愤的讲述，我不自觉地就从心里讨厌怨恨嫂子了，每次都忍不住跟着母亲一起说嫂子的坏话。每次从哥哥家回自己家后，都会出现感冒症状，要过好几天才能恢复。那时不知道向内找，还总觉得是嫂子的戾气太重， 导致我出现这种不正常状态。就这样一直过了三四年，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是自己不守心性，说嫂子的坏话造成的。于是从那以后，我再去哥哥家就没出现那种感冒症状了。还有一件印象颇深的事情，2007年有一天早上三点多，我起来晨练，感觉嗓子痛得不行，就喝了一点水润嗓子，虽然很痛还能咽下去一小口，没想到不到半小时嗓子就像被堵死了一样，一滴水也咽不下去了，而且完全失声，这可怎么办？那时我第二次遭迫害，又一次失去了工作，于是辗转到千里之外的一座城市，在一家台资公司做普通职员，薪水很低，而且如果哪天我不能上班就要被扣工资。当时我已经修炼七八年了，知道遇到这种情况一定是自己哪方面做错了。我赶紧静下心来，把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一件件捋一遍，发现有件事情心里感到有愧。就在前一天，我在单位跟一个年轻女同事说了我女上司的坏话，而且说了大约半个小时，因为我觉得她对我不好。其实当时说这些话时，我就知道自己不对，但忍不住，加上对方也对该女上司有意见，我俩说的投机，就明知故犯地说了，结果导致出现这么严重的病业。认识到错误后，我盘腿打坐，清除思想中那些坏的东西，并虔诚向师父道歉。不到半小时，突然呼一下，从嗓子里涌出一团略软又带硬的东西到了我的口中。我冲到厕所把它吐了出来，看到是铜钱大小的一团似浓非浓、似血非血的东西。也就在此同时，我的嗓子彻底恢复正常。我知道是因为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诚心悔过，师父帮我把嗓子中那块烂肉整体剥下来了。虽然有了这次教训，但我并没有彻底改正，好了几年又慢慢说起人的是非了。印象中是自2015年开始表现越来越差，在不同时期都会冒出那么一两个让周围人讨厌的人，而这个人恰恰也反复开罪于我。关系好的几个同事在一起说起此人如何如何不好时，我也由开始的忍不住插一两句，到最后越说越多，反而成了主角，自己也知道不对，每次说完就后悔，就觉得无脸见师父。但下一次他开罪了我，我仍然又会说起来，反复几年总是如此。到了2019年下半年，有一天我去洗牙，到医院时医生说我满口牙都活动了，牙龈肿得很高，需要先吃药为牙龈消炎及稳固牙齿。我当时还很生气，觉得医生只不过是为了多挣钱而故意夸大其词。我气愤愤地离开医院，回家就去照镜子，不禁骇然，我的牙齿果然大多数都是活动的，下牙龈两边肿得很大，都变形了。更糟糕的是，下牙靠近门牙的一颗牙齿居然高出两边两到三毫米，活动得很厉害，而且还向外翘。要知道我才45岁，况且我的牙齿从记事起一直都是非常整齐的，用周围人的话说就是牙齿像假牙一样整齐好看。我突然悟到，这就是我反复不修口付出的代价。2020年日积月累的各种心性上的漏洞，最终导致我在发资料时被邪恶迫害，我被非法关到看守所。同一个牢房里的人素质参差不齐，互相之间的摩擦磕碰尤胜常人。在被伤害到时，我还是改不了这个毛病，即使当时不说，过后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 还是会说这个人当时怎么怎么不好，怎么怎么不对，等等。越是这样，心里就越不平静，也知道不该这样，可遇到问题就是把握不住。因为把握不住，又造成心理的负担，在这种恶性循环中，觉得很是心累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再一次被人伤害，心中气愤不已，总想找个人倾诉一下，其实就是要说别人如何不对，反复压了好大一会儿，都觉得压不住。我对自己说，我这回就是不说，死都不说，不信还能把我憋死。压了一天一夜后，忽然发现这个事儿其实什么都不是。从那以后，我就逐渐能把握自己了。在这过程中，师父也多次给我清理身体。有两次我梦到从口中吐出甲鱼，俗称王八，还有几次梦到从口中吐出大便。我知道不修口，在另外空间里看，就是自己身上有脏东西。在我被非法关押的后期，总会有人说某某指我，从来不说别人是非。若有人说我说了别人的是非时，他们总会说，如果你说这话是别人说的，我相信，如果说是某某说的，我不相信。多不容易呀。如今虽然没有经过任何治疗，但我的牙齿基本稳固下来了，虽然还没有恢复到原来最好的状态，但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。我知道差的这一点是需要我继续提高心性的地方，当我修炼上去的时候，它自然会完全恢复的。走过修炼的漫长的20多年，回过头来看看，发现自己在很多最基本的问题上都还没有修好，真是愧对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丈夫被7000度高温烧伤后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3日。我和丈夫都修大法，丈夫是电工，经常在工地干活。一次在常人网上看到招电工的广告，上面有电话号码，他在电话里和老板谈好，收拾好行李去了工地。干了2天，觉得被骗了，工资低，活却很多，白天忙一天，晚上还要忙到半夜，第二天还得起早干活，为了抢时间，忙得不可开交。那天正在干活，电线断了，情急之下，丈夫忘记了关电闸，带电操作，结果电柜爆炸了，爆炸的声音就像打雷一样，一团大火向他扑来，全身衣服立刻就烧着了。他心里本能地想，师父救我，师父救我，火一下就灭了。他赶紧脱衣服，旁边的人惊呆了，工地的人全往他这儿跑。老板急忙跑过来问他怎么样，他说没事。老板叫人去买药膏，并问他怎么办。丈夫说，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。老板从兜里拿出2000元钱，找来纸笔让他写上，以后出现任何问题自己承担，签了名就让他回家了。这时一个工人拿着药膏来了，老板让他抹药膏，他说不抹。那个工人弄开药膏就往他胳膊上抹，他抢下药膏转身去收拾行李去了。收拾好行李，穿好衣服就往外走，在去车站的路上，他把药膏扔了，截了一辆拉石头的车，跟司机说明情况，司机就把他从工地捎到车站。回到家已是晚上7点多了，我正和一同修说话，同修见他回来就走了。我赶紧问他 怎么这个时间回来了，还扛着行李？他不说话，我一看他脸都变了，尖下巴变成又胖又圆的下巴了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解开衣服的扣子让我看。哎呀，从鼻子下边到下巴，再到脖子下面到肚子，所有的皮肤全变成粉红色，两只胳膊都变成紫黑色了。他说，电柜爆炸了，7000度的火，要不是师傅保护，我早就烧成灰了。他从工地回来，一路到家，还没吃饭，感觉饿了，我赶紧做了点饭让他吃了，马上打电话联系一位同修，说明情况。同修说明天他会早点过来，我和丈夫开始学法，发完正念就让他休息了。他不能侧身睡，上半身不能盖被，只好下半身多盖点。早上3点钟他照常起来练功，7点多钟同修买了东西过来了，跟他切磋了一上午，走时再找同修帮助我丈夫发正念，保持平常心，按正常状况对待。下午经常帮我的同修来了，我和他说明了情况，他和我丈夫交流了一会儿，我送他出去，他说咱们应该像正常人一样对待他。我就和丈夫在家一起学法发正念，正常练功。丈夫一天一个样，7天就脱掉烧伤的皮，剩下了白印。第8天他去了同修家，同修很为他高兴。又过了2天，同修包了一个活，要他帮着干，一起挣钱。他干了1天，感觉胳膊不舒服，脱衣服一看，抹过药膏的部位皮肤发硬，抬重东西一抻就裂开出血了。第二天同修又叫他，他说明情况没去，在家学法发正念，2天就好了。在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下，在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，整体配合，大约1个月他身上的伤全好了，连疤都没留下，长出的新皮肤比原来的还好，人也变得更好看了，一点烧伤的痕迹都没有。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，谢谢同修们正念加持和帮助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怕与不怕的粗浅认识》，作者广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7月7日。先说怕，在修炼中，大家都知道怕心是大法弟子精进通向圆满的一块大的绊脚石，是大法弟子人神之分的见证。怕心人人有，大小不同。1999年7月20号，邪党开始疯狂迫害大法后，各种怕心表现得更加突出。自己经过2次莫名其妙的怕。第一次，那是迫害开始不久。有一天晚上，当地警察路过我家门口，我想跟他讲我为什么要练法轮功。还没有开口，马上身体就浑身发抖，整个身体哆嗦起来。当时是晚上，对方还没看见我身体哆嗦的样子，我心里想，请师父加持弟子，不要给人家看见我这个样子，才镇定下来，不再发抖，再跟他讲真相，在门口讲了30分钟。第二次就是派出所打电话来，我一接电话，知道派出所主管要我去派出所，他要找我谈话， 马上也是我的身体浑身发抖，整个身体哆嗦起来。我在此心里想，请师父加持弟子，帮弟子把这帕拿掉，不然到派出所怎么见人？就这么一想，身体就不哆嗦了。我就骑自行车到派出所，他们三个人静静地听我讲了一上午。临走时，派出所主管和气地说，本来我们三个人找你谈话，现在变成听你讲了一上午。从那以后，再见到警察，我就不会有那种状态出现。2000年腊月27号晚上12点，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、当地公安局长、派出所主管等等近百人，开了很多高级车，从大陆到我家，三层楼站满了人。公安厅副厅长说是来给我们拜早年。那时我们就没有怕，很轻松地和他们对话。后来警察说，其他人见到他们都要低三下四，他们在我们眼里好像没有，那意思就是不怕他们。我说，我们没做坏事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所以这么多年来，从居委会至政法委610这帮人，跟他们打交道是常态，因为每年都有所谓的敏感日，他们就会找上门，但我们没有把他们当作骚扰，而是把他们当作上门听真相、去怕心、救他们的好机会。这个环节要经过长期磨练才能做好，才能修去怕的物质。你没有怕的物质存在时，以后的什么所谓敏感日、清零等都不会来找你。有个警察对同修说，跟你们打交道这么多年，现在在搞什么叫你们放弃法轮功根本就不可能，所以没有人去恶意举报，他们是不会管的，因为没有意义。所以在修炼过程中，是我认识到怕心是一种物质，存在大法弟子身体内，怕心越重，物质越多，所以怕心这种物质一直伴随着大法弟子，使你莫名其妙的怕，从思想中反映出各种怕的观念和联想，各种负面思维。那么为什么会怕呢？莫非就是怕名利情受到伤害，怕失去安逸生活环境，怕吃苦，怕失去工作，怕被迫害没正念掉下去，怕亲人子女受牵连等等。因为有这种怕的物质存在，所以大法弟子在实修正实法、讲真相方方面面受邪党的干扰和迫害，就是因为你有各种怕的物质存在，才招来各种干扰和迫害。你一旦受到干扰和迫害，你不敢正面去面对。如果心里产生怕心，选择逃避，或者选择妥协，或者家人出来帮你挡一下，其实这一次去怕心的机会你没有利用好，怕的物质还存在。所以怕心一出来，感觉大法书放哪里都不安全，一有风吹草动，正实法讲真相的事就不敢去做，带着怕心去做更危险。等调整一段时间后，又想走出来做正实法讲真相的事，或者正在做，可能做得很顺利，干扰又来了，警察找上门了，居委会找上门了，家人突然管你，不让你和同修来往，这时怕心又出来了。这样往返，有很多同修虽然修炼这么多年，还是没有走出这个圈。我身边有同修三件事也都做，但有的见到警车就怕，有警察找上门，整个后背发凉。有的几年到现在还说有人在跟踪他，有的在家里说话都不敢说大声点儿，有的从来不敢去发资料或做讲真相的事，有的封闭自己，曾经受过迫害那个阴影还在，致使他不敢走出来。有的因为做资料身份特殊，但是没有触及到去怕心的事，那个怕心还在，还是没有走出这个圈。这些都不是我们同修现在应该有的状态，应该修去它。有同修在交流中谈到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有怕心，但你只是发现怕心，你要下决心修去才行。怕心它不是向我们发现某件物体，其他的心也是一样，说不要它就没了，它是一种物质，存在你的身体里，
你要经过艰苦实修才能把它修掉。当你没有怕心这种物质存在的时候，干扰就少了，你就能够理智、智慧、平稳地做好三件事。再说不怕，不怕有两种表现形式。第一种不怕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没有深刻认识到老虎伤人的伎俩，在修炼中表现的形式是自我，再加上显示心，做事不思后果，偏激走极端，喜欢搞轰轰烈烈大帮哄，不注意手机安全，不修口，听不进同修的话等等，觉得自己飘飘然，在做三件事中也能表现出一些不怕的举动来。所以有些同修认为他法学得好，没有怕心，走得正，就跟着他转，崇拜他。当你向他提出要理智和注意安全这些问题时，他说你有怕心，没有正念。这样的人，当他受邪党伤到的时候，就会有很多同修跟着受牵连迫害，造成很大的损失。一旦这样的人受到邪党迫害，因为他做事偏激不理智，可能采取一些偏激的行为，结果造成迫害更严重。当他向邪恶妥协，结束冤狱回来后，很长时间不能恢复正常状态，有的不能自拔，失去机缘。这样的教训太多了。本地有两次大的血的教训。第一次，2013年有一位同修被绑架。在未被绑架之前，这位同修的做事方法就是搞轰轰烈烈，做事不思后果，不注意手机安全，大批量订购耗材，如墨水、纸张、光盘、电脑、打印机等，提供给其他地区资料点。有一次批量订购光盘被扣，一位同修通过亲人关系才摆平此事，还没有吸取教训。由于他会修电脑打印机，其他地区的电脑打印机坏了都拿来让他修，自己也做一些资料提供给当地同修，整天忙于做事。由于自我膨胀和显示心，到处找同修交流，结果有一些同修跟着他，崇拜他，认为他法学得好，没有怕心，又正念，做事多，当时也带动一些人重新走出来修炼。这些同修学人不学法，都听他，围着他转。他发现有同修有病业假象，就组织这些同修去帮助有病业假象的同修发正念，结果病业假象的同修越来越多，今天为这个发，明天去为那个发，每个星期安排满满的，变成专门为有病业假象的同修发正念，其他的事都没有做。有很多同修向他提出这样做偏离法，他根本听不进去，反而认为同修干扰他，组织围着他转的这些同修发正念，把向他提出建议的同修当成魔来清除。当他被邪党绑架后，同修找到跟他转的同修商议如何营救，跟他转的同修说不用，他的正念足以破除这次磨难。结果他的正念没了，反而怨起师父和同修来，认为他做了那么多事，师父不管他，同修也不管他，结果走向邪物，不能自拔。家人同修也不修了，围着他转的同修有的到现在还没有真正走出来，当时被带动出来的这些人也沉下去不修了。第二次，2016年有多位同修被绑架，其中两位是夫妻，在2007年被绑架，他们表现没有怕，真相资料随便放，店内电视酒瓶天天放，电话手机就这样放着，真相资料沿街放，做什么事都表现没有怕。同修向他提醒要注意安全，根本听不进去。他也知道国宝在跟踪他，他表现出若无其事。当同修向他提醒是否转移设备，他说正念足，没事儿。11月他被绑架，误判四年，冤狱期满回家没有反思，过一段时间后又开始重蹈覆辙。当时开始用手机打真相电话，他干大事的心没变，买很多手机电话卡分给同修去打，他没有安全意识，也就没有告诉同修打真相电话如何注意安全。为了证实自己不怕， 家里放十几部手机，24小时不停地打。也有一些同修跟他转，效仿他。当同修和他交流，认为这样有安全隐患，加上农村老人早睡，半夜你给他打电话，他会整夜睡不着。还有人半夜接到电话，以为家里有什么大事，这样做不合适。他说有很多人整夜没睡，用伪基站发信息项目，一次性购进几十台。他想购买汽车，用伪基站发信息。购买汽车在同修中争议很大，他一意孤行，还是买了汽车。有了汽车之后，用汽车带同修到外地参加交流会，每月一至两次。带同修到各地参加同修的非法庭审，今天去这个市，明天去那个市，好像是个总协调人。2015年溯江开始了，他到处搞签名，认为时候到了可以大显身手等等。当时也有一些同修被带动跟他转，他用手机跟外市同修联系，外市也有很多同修跟他转。本地多位同修和他一起交流都无效果，反而在同修中制造间隔，说这同修怕心大，那位同修邪物等等。2016年这次绑架，跟他用手机联系的外市同修都被绑架，所以涉及的地方广，人员多，特别是组织每月开一至两次交流会的地方被绑架的更多，所以从被绑架的同修以及大法资源的损失惨重，这是血的教训。这种不怕要不得，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，是心性问题，搞不好毁了自己也毁了别人。第二种不怕是修炼人有一双慧眼，能看清邪党伤人的招数，就像武松打虎一样，逃过老虎的三招，把老虎打死了，救了当地百姓。那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招数是什么呢？用所谓高科技窃听手机电话、座机电话、定位手机，派人跟踪，派人蹲坑，在门前安装摄像头，偷偷摸摸在同修家里或车里安窃听器，定位同修家里的汽车，不定时到同修家里搞所谓的关心，实为摸底踩点，这些都是邪党的主要招数。我们能看清邪党的招数，杜绝这些安全隐患的发生，把注意安全做到位，邪党就没招了，邪灵也就被清除了，就能救更多的世人。我身边有很多同修这方面做得好，从来不用手机和同修联系。有同修到家里做，马上把手机收起来放好，已经形成自然。有的同修常年累月发资料，有的同修面对面讲真相，有的同修做资料一做18年，有的十多年。他们默默地做，平稳地提供给同修各种真相资料、真相币、大法书籍。这几年来，整个修炼环境比较平稳。但也不要因为邪党有招数，我们就不做救人的事了。邪党有招数，反而使我们做得更好、更理智。有一位同修，邪党在他家对面安装摄像头近10年，丝毫没有影响他做3件事。其中2次发正念，摄像头坏掉，2次人为搞坏掉，最后一次去年发正念，彻底拆除了。所以手机摄像头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注意手机安全，随时都可能招来老虎伤人。以上是在修炼过程中对怕与不怕的粗浅认识，其中提到的人与事，只对事不对人。由于人不理智，或走不出怕心，招来了邪党迫害，已经在承受着很大的痛苦，所以丝毫没有指责之意，只是让我们吸取血的教训，把3件事做得更好。有不对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多学法多练功，闯过病业关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7日。2004年，我因坚持修炼大法被中共非法劳教1年，在劳教所里，我肉身和精神都受到严重迫害，
木棍打、侮辱、被迫看侮辱大法的书籍和音像、熬鹰迫害等，曾14天被罚站，不让睡觉，腿脚出现严重浮肿，出来后身体出现了状况，走路身体站不直，口渴、浮肿、心跳、血崩，脸色苍白，牙龈都是白的，四肢无力，上楼很费劲，手指肚都是黄色，整个一个蜡人。母亲来我家给我做了16天饭，有一天母亲把姐姐叫来，劝我说明天去医院。没等我开口，当时只有9岁的女儿在我右边坐着，碰一下我的胳膊，小声说，去不去？我没当回事，女儿又碰一下，小声说，去不去？我说，不去。女儿放心了。孩子从小就跟我们学大法，怕我过不好关，就过来鼓励我。送走姐姐，我去卫生间，女儿赶紧跟进来，右手握住拳头，竖起大拇指说，妈，你行。左手又竖起大拇指说，妈，你行。快速左右手交叉竖起大拇指，连续共说了6遍，妈，你行。然后又双手竖起大拇指，连续快速说了3遍。当时我心流泪了，是师父太慈悲了，让孩子鼓励我呀。之后又一天，我在床上坐着，左侧头上方一个声音，你没有病啊。我一直坚持学法练功，没有去医院，姐姐看我不去医院，就给我买一盒贵重的补品，说不是药，再三叫我吃，我也没吃，后来就送给她同事了。一次我和同修去医院，找他在医院当大夫的姨办事，他姨一把拽住我，捏住我的耳朵就给我采血，说我血色素只有几克，告诉我明天来看结果。我一直没去，我知道修炼人没有病是假象，我有师父管，坚定的心没动，但感觉正念不足。同修跟我交流学法，我从喝一口水都要女儿帮，指甲都是软的，十几分钟的路要歇3次，我就开始什么事都自己做，多学法，多练功，否定一切旧势力的安排。有一次同修看我全身都浮肿，告诉我抱轮2个小时，开始母亲姐姐等家人心里都没底，我坚持一个多月，我像换了一个人，脸色粉白，人也年轻了，是大法净化了我的身心，是师父给了我第2次生命。后来姐姐在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神奇，天天念诵法轮大法好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收听文化频道，这一期要讲述的是岳飞以诗言志，中的境界，至真至善，第一部分，作者明星。南宋岳飞精忠报国的事迹，千百年来为中华儿女世代传颂敬仰。对于岳飞抗金破敌，屡建奇功，保卫中原，人们耳熟能详。从戏曲到评书，从小说到影视，不同的时代都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。以诗言志，在中国有着由来已久的传统，在《岳武穆集全宋词》中收录了岳飞留下的部分诗文，通过这些诗词、奏折、记事等文字，可以看到诗人表达心志、心系苍生的超然胸怀。过张溪赠张纨，无心买酒夜青春，对镜空阶白发新，花下少年应笑我，垂垂雷马访高人。这首诗是建炎四年，也就是公元1130年，岳飞27岁时写的。诗人无心饮酒言欢，在镜子面前感叹新生白发，世人都在享受青春，但是诗人自己却在恭恭敬敬地骑着瘦马寻找隐士高人， 高人是超然出世之人，有着对于宇宙天地的洞悉，有着返本归真的修炼之道。诗人用诗歌的形式表达出追寻大道、超越凡俗的志向。据《宋史·岳飞传》记载，在建炎元年，康王赵构即位以后，岳飞上书数千言，劝谏朝廷出兵收复失地，并直言黄潜善、汪伯彦之辈不知进取，一味难逃，应当改变现状，收复中原。上书之后，由于岳飞警示小臣，越职言事，被赶出军队。陆游曾经写过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，正是此时岳飞内心的写照，并不因职位的高低而忘记自己的责任。东汉马融在《中经》中写道：“大哉，中之为道也！失之于耳，则可以保家邦；失之于远，则可以及天地。”意思是伟大呀，中之道，用在切近处，可以保全家国；用到了远大处，那股浩然之气充沛于天地之间，是可以扶正天地正气的。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看，一个普通的士官怎么还敢向皇帝上书？怎么还指出朝廷大臣的问题？这不是在给自己找麻烦吗？岳飞的忠绝非愚忠，而是发自天性的精忠。孔子说过，忠者德之正也。他常常因为国部艰难而发愁，皇上年纪还轻，可是皇嗣未愈，圣统未续。岳飞私下和家人谈起这件事情，常常是担心的哭了。当自己带兵北征时，岳飞心存国事，并未考虑个人得失，上奏立储。天下人听见这件事，都能感受到他的忠心，没有人不感到岳飞的伟大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名讳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